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谢佐仁，欢迎收听《基督徒看天下》。最近几年，中国大陆中央电视台开辟了一个电视节目，叫做《百家讲坛》，收视长虹，受到大陆观众热烈的欢迎。那台湾大学前哲学系系主任傅飞荣教授也受邀前往开讲。那上星期我们曾经在节目中邀请傅教授畅谈他的讲学经验，意犹未尽。那今天我们很荣幸再次邀请到傅教授到节目中继续与听众朋友畅谈他的讲学经验。傅教授您好。
谢教授您好。
是，我知道这次大陆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制作单位邀请您，那是不是可以请您跟我们谈一谈这个大陆中央电视台制作单位他们跟您接洽的经过，他们当初怎么会找上您呢？
好的，我在九月份的时候去大陆六所大学还有苏州图书馆总共七个地方做公开演讲，
是
顺便也到了上海电视台文化中国做了几集有关易经的节目。那么到北京的时候呢，北京的中央电视台他们就跟我联络上了，因为北京的出版社出版我基本解读儒家跟道家的经典的书，他们就希望我能够有机会跟他们电视台的负责的导播见面。他们两位导播呢就说，好，你要来试讲可以，那就要先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水平呢。所以他们就提醒我该怎么讲怎么讲，也提到大陆上讲三国演义啊，讲这个明清历史，讲红楼梦啊，有几位学者讲得非常好。那么我心里想，好吧，那就试试看。我就准备了两集有关易经的内容到这个中央电视台去试讲，试讲一集要43分钟。
哦，这么精确，43。
对，我讲了两集，讲完毕他们就说好，你可以讲。
那这个试讲有公开播放吗？
还没有，他们试讲的内容啊，他们觉得还是比较专门一点，太深一点，所以他们的上层呢、就说这恐怕太深了，一般老百姓他们听不懂。后来回台湾之后呢，就继续联络。本来他们希望我11月下旬，就这个时候，去大陆录易经。但是我把我的讲义啊、讲纲，传给他们之后呢，他们说这还是太难了。为什么？因为提到易经啊，一般人都以为是算命的。大家都会说，哎呀，这个算命的东西不好谈。但是好，我们现在不讲算命。不讲算命的话，你就还是要讲易经的内容，像88、64卦，
是
每一卦画出来都六条线嘛，六爻嘛。但是没有学过易经的人呢、只要看到六条横的线画出来，头就昏了。线是有两种，一条是横的线，没有断的；
是
一种是横的线，中间断了。只有两种横的线，
排列组合可以排列组合
出来64种，大家头都昏了。所以呢，我们这个联络过程里面呢，他们电视台的导播说，算了算了，易经太难了。他们很多
人，因为你讲的时候他配合图片，是不是
他配合图片，但是你如果没有花半小时把基本的八卦去了解的话呢，
可
你任何时候
放图片都放错了，
你恐怕都觉得很头脑上了。所以他们最后说，这样好了，还是稳重一点，你干脆2月1号2号3号到北京来录孔子。所以他们本来要我讲易经，现在决定让我讲孔子，这可以说是正是我所求的啊，求之不得。因为讲孔子的话我比较熟悉嘛，
信手拈来，
比较熟悉这些材料，并且我也很喜欢讲孔子，光明正大儒家的这个创始者，所以我就答应了。所以我预计明年2月初到北京去录12集。
是，
那么12集录了，如果效果好的话，他们通过的话，后面还要再录到30集。所以如果说这件事情成功的话，对我来说我实在是非常愉快啊，非常开心的事情啊，能把自己几十年的心得跟广大的这个大陆同胞们啊分享。
是啊，
然后等到论语孔子这个录成功的话，后面还有别的啊，孟子啊、老子啊、庄子啊，到最后再来录易经都可以嘛。那么有时候有人问我说，为什么大陆上他们教哲学的老师那么多，没有找人从里面找人去讲呢？
对，
就是因为大陆上研究哲学的人呢、他往往有一种框框，就是马列主义把你框住了。
是，
所以听到哲学总觉得好像比较八股， 比较教条。
是。
我们在台湾的话比较没有什么限制，所以讲哲学的时候可以讲的比较自然一点。
是。
就是孔子孟子他们是哲学家，为什么他们的生活跟思想怎么配合，我们都可以发挥的比较完整一点。所以呢，经过在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两次试讲，他们觉得可以接受，所以后面就有新的一种安排。我也觉得这大概是天主的意思吧，让我讲孔子啊，我觉得更有把握。
是，老师，我很好奇，您念的是哲学，当初怎么会从哲学跨到这个中国文化儒道这方面？
因为我们学哲学的时候，本来也就有包括中国哲学在内嘛。只是我在美国，你提到在耶鲁大学念书的时候呢，所学的是属于宗教哲学方面，念的以西方的为主。后来写博士论文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要有创建，一定要回到自己的传统，所以我就写中国哲学东西。回台湾之后呢，我就发现我这一生呢，在学术界要是想有一点成就的话，一定要研究中国哲学。因为我们中国人念西方哲学啊，在出发点呢就输给人家。
是，
我所认识的西方学者，他们从大学时代就开始念希腊文、拉丁文、法文、德文啊，加上他们本来就是讲英文的嘛，
是，
所以他们的语言条件非常好。我们在台湾长大讲中文的，想跟外国人在西洋哲学方面竞争，可以说是很不公平，并且没什么太大希望。
是，
所以我就知道我这一生呢，在学术上要想有成绩的话呢，一定要研究这些中国哲学。那么很幸运的是，我念西洋哲学念了几十年了，思考上啊，表达上都受西方的影响，就是讲的比较有条理，比较清楚，脑袋也比较合逻辑。那你以这样的条件在研究自己中国哲学的话，就跟中文系毕业的不一样了。一般中文系毕业的话，他没有受过哲学的训练，他在思考上呢，有时候没有办法很周全。
是
啊，所以在这一方面，我们就尽量这个把自己的训练呢用在阅读经典上，但是里面最主要是要下功夫了。比如我讲《论语》，我看了2000多年以来，大概400多家注解，《论语》的都看完了，你才敢动笔说《论语》这句话什么意思。因为历代以来研究《论语》的学者实在太多了，每一句《论语》的话都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诠释。
那叫融会贯通很不容易。
是，所以在这里面就花很多时间。我在荷兰教书的时候就教《论语》，就把各种注解整个看一遍，整个看一遍之后才比较有信心说每一句话该怎么解释。那么并且要融会贯通，成为一个系统。你不能说这句话孔子说这个意思，下句话换别的意思，彼此矛盾，那不行的。所以让这个里面就是要下功夫。后来我就继续把孟子、老子、庄子、易经啊这五部经典全部把它这个解读成白话，把它里面的哲学思想都设法发挥出来。
嗯，呀，听老师这样讲，真的哲学不容易。以前我们自己念书的时候，想哲学系念什么东西，出来做什么，出来吃什么东西。那听老师这样一解释，真的那个思考逻辑才是人生最重要、最基本的那个条件。如果这点都不通的话，念的再热门的学科也没有用啊。
对，其实每一个人他从小就会思考，思考本身就有它一定的逻辑，只不过学哲学的话，把这个逻辑啊从隐然变成显然啊，说得更清楚。然后有时候哲学系毕业生说我们出路怎么办，我说你只要脑袋清楚了，可以想问题，表达的时候也有条理，做事也有分寸，那你还担心找不到工作吗？
是。
所以像这个就是基础的训练。
是。
现在的学生大部分都毕业之后在念研究所嘛。
嗯。
所以你在大学时代学的哲学，对于你将来去做研究工作，或是到社会上就业，对许多人生的各种遭遇的了解跟分析，都会有帮助的。
嗯。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把这种哲学的训练用在有关古代经典的解释，使它能够让现代人可以去使用它。
是呀，老师，您提到说这个中央电视台这个百家讲坛，还请您先去试讲，在经过很多的这个试炼，然后你跟他们的接触，那我也很好奇，因为这个节目从2001年开始在中国大陆就非常的火红哦。那他们的制作单位，他们有怎么样的一个理念，为什么能够把这样的一个节目炒得这样的热？那您跟他们接触，您对他们的观感，对他们的感想是怎样？
他们做事的态度啊非常认真 啊，他们要有试讲，也有他们的理由。那么他们之所以那么火红啊，最主要原因是前面有几位，像我上次提到易中天先生，他讲三国，
是，
这是历史故事，本来就很生动啊。
嗯。
那么有刘心武教授讲这个《红楼梦》，
嗯，
啊，还有一位严教授，他讲是明清历史啊，满清十三王朝。像这就是文学历史各种故事的话都很生动，讲起来里面的故事啊大家都相当熟悉啊，所以他们一讲起来反应非常好，但是没有办法找到人好好的讲哲学，因为大家都认为哲学太抽象了，要不然你一说出来就变教条，叫你孝顺啊，叫你忠啊，叫你什么的，他谁来听呢？所以他们在这方面考虑很多。他们找我去试讲的时候特别提醒我，他们说这个很多正教授啊试讲都失败了啊，对啊，因为何况我还是副教授嘛。
老师你真爱开玩笑。
那么所以他们很认真在找我试讲。我记得我到他们电视台试讲的时候啊，他们现场有30几位年纪比较大的听众，等于是没事嘛，退休了下岗了，然后就到电视台当临时的观众，随时坐在你前面啊。那么我讲第一集讲易经讲完毕之后，就有一个老太太冲上来告诉我说，哎呀太高兴了，终于听懂什么是易经了、啊、
哎呦。
那么第二集讲完毕之后呢，听的人都开心的不得了啊，一个个都要我签名啊什么什么。他们电视台的导播一看，哎呀连这些老人家都
听得懂
的话，那这就是肯定没有问题了，所以他们马上态度都非常友善。本来他们是很严格的，说这个很难通过的，我到这边讲的都是道路上大牌的有名的啊，那你这个台湾跑来的别人也不知道你是谁啊，因为在道路上当然没有人知道我是谁嘛啊、那这个能不能通过呢，他们实在是很担心嘛。那么结果试讲两次，他们看看现场观众的反应呢就比较放心了啊，知道说在台湾我们的中华文化从来没有断过。虽然大家考试的时候文化基本教材好像是这个心不甘情不愿啊，但是至少它延续下去了嘛啊。
嗯。
那在大陆上来说的话，经过十年文革受害最深的就是这些思想方面的东西，经典方面的东西，等于是慢慢就跟我们的根啊脱节了。
是。
所以我们现在再回去讲的话呢，可以说是大家这个文化交流啊最好的一个方法。里面不牵涉任何意识形态，
是
只有一种深厚的民族情感。
嗯，
大家在一起共同这个是享受我们祖先的思想的精华。
嗯，
然后呢，通常我们都会选择比较正面的材料来说，并不是说负面的不好，而是有很多时代的限制啊，我们不要去碰它。
嗯，
比如里面封建社会，对不对？古代封建社会当然有一些地方不太合理的嘛。那你干嘛特别去提他呢？他已经过去了嘛。
嗯。
但是里面有些伟大的见解，可以跨越时空的限制，那个我们就要特别发挥。
挑出来可以。
那个发挥出来之后，就知道我们的祖先呢、啊，确实是了不起，能够有儒家、有道家这些智慧传下来，让我们中国人可以在天地之间呢、啊，脚跟站得很稳，啊，可以感觉到生命呢、啊、有一种力量由内而发，并且我们要说清楚这样的一种中华文化。它跟信仰跟宗教并没什么冲突，啊，它并不是说你是一个儒家道家你就不能信什么宗教，没那回事，它是可以并驾齐驱互相配合的。所以这就是我在这个介绍这些思想的时候基本的心态。
要听老师这样讲我都好想去听你的节目，可是台湾好像没有播放啊。那另外想请教老师的一点，就是说因为根据媒体报道目前全球都流行这个中国热，那这一股热潮是否会助长了中国大陆对自己文化历史的这样的一个复兴的这个做法？
您说的没错，中国热呢是因为中国大陆在经济方面的崛起啊，全球瞩目，啊，等于是带动了一股很大的力量。
嗯，
那么一般人学中文呢、啊，只想说我会讲中文呢、啊，将来可以做生意方便呢、啊，
是
谋一个出路啊。
嗯，
但后来就会发现中文里面有非常丰富的思想。
嗯，
它除了给你一种沟通的工具之外呢，还能把里面的思想，所谓的做人处事基本的道理跟原则，也能够带出来。只是要有人有系统、有计划的把它说出来。 要不然你从文字里面会讲几句中文，外国人也会讲啊，很多外国人都会讲，讲完毕之后你什么时候才知道它的精华何在呢？
嗯，
所以呢大陆上现在中国是慢慢从文学历史转到哲学，因为真的要谈到思想的根源是非谈哲学不可。那么所以我在这一方面我觉得蛮乐观的，
嗯，
啊，等于是这种中国热它下一步的发展一定会深入到什么是儒家什么是道家，
嗯，
它是给你一般从字面上看的那种想法，还是说深入之后发现它真是有深刻的智慧，
嗯，
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觉得我们恭逢其盛啊，一定要尽力而为。
所以下一股的这个全世界的这个研究潮流是不是就是汉学热？
哎，我相信他至少在里面会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
是，老师，我也知道您曾经在比利时的鲁文大学以及荷兰的莱顿大学担任客座教授讲习过，那是不是可以请您跟我们听众朋友说一下，也比较一下欧美他们对于汉学的看法，那他们的学生他们的学习态度跟我们东方学生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嗯，这个差距是很大的，因为欧洲的学者美国也是一样，他们研究中国古代的东西啊，把它当汉学研究，当汉学的话呢，他会特别注意到文字的材料，我要考据一下每个字什么意思，他们比较不关心呢，这样的一种这个材料它引发什么样的思想，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他不太注意这个，就是说他不太关心儒家怎么解释人性是本善还是向善，他不在乎，他只看儒家这个字什么意思，那个字什么意思，他把每个字都弄清楚，弄清楚之后呢，就好像我们研究埃及学，
嗯，
啊，研究希腊文一样的，你不会关心埃及人怎么过日子，希腊人怎么过日子，但是我们不一样，我们研究了这种儒家道家之后，就要问自己怎么样去配合，怎么样去学习里面的思想，在生活上加以实践。所以外国的学者他们就是像研究古董一样的去研究，所以我觉得这一方面呢，他们有他们的限制，他们始终把中国哲学当作一种像埃及学啦，或是印度学啦，这种这个远方的学问啊，然后我就研究一点之后呢，我可以来教书也就算了，他不太在意说这种学问在今天这个时代还有什么作用，现代人生活可以从里面得到启发吗，他不太在乎这个，所以我觉得在外国我也教过书，觉得跟外国人谈这些啊，就好像跟他们介绍自己家里面的古董一样，但是呢跟自己的学生，或许大陆跟很多年轻的学生谈到儒家跟道家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充满一种深刻的情感，因为我们也相信它里面的思想维系了2000多年中华文化的发展，中华整个历史的演进，能够这个让这个民族那么多人口发展到现在，还有蓬勃的朝气，我想这都是值得我们去深一层加以了解的。
是，今天非常谢谢傅佩荣教授到节目中跟我们畅谈了他这么丰富的经验，也非常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